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打营救电话中升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2013年来到海外，同年11月加入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除推广神运和参加其他讲真相等集体项目以外，我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第一部分，初次打营救电话。2013年11月的一天，我从明慧网上看到我在大陆的家乡一两天内绑架了几十位同修。在大陆，我和这些同修整体配合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再加上我身陷囹圄时希望同修能紧急营救的那种渴望，于是我拿起电话打到当地一派出所。当时只觉得力量单薄，希望能有更多同修参与营救拨打。当天我就走进了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在我开始打营救电话的日子里，每次刚坐到电脑桌前，心就开始砰砰跳，很多杂念往上翻，有时还有一些外来因素的牵扯，叫我今天别打了。我知道营救平台是直接捣毁邪恶黑窝、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最前沿。在这层空间看来是一些常人心常人的事情，在另外空间已是正邪大战。我坚定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一切干扰的东西，拿起电话救人。不久，我嘴里起了满嘴的泡，刷牙都很困难。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又一次的干扰，这次我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拿起电话来和往常一样，根本不会想到嘴里的泡。不知什么时候泡消失了。师父说，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体悟到你没那个心，邪恶就没那个招。第二部分，从众生的状态中查找自己。平台打电话与面对面讲真相不同的是，面对面讲真相为我们提供很多外在因素，一打量举手投足就能找到几个切入点。平台打电话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号码，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打通电话，有的拿起电话不出声，有的甩出一两个问题就挂电话，还有一接就骂的。每天打完电话，营救平台都有心性交流，大家都在法上谈。打电话时遇到的问题，怎么进怎么退，及心性被触动后的升华，听着同修们打电话中的正念正行，感受着慈悲祥和的正念之场，我也融入其中，并吸收着同修们打电话的宝贵经验，同时认真查找自己。我想，我说的话是在法上吗？如果是在法上，话一出口就能解体接电话者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就能静心听真相。同时我还查找自己说话时的心态是否纯正，是否完全为了对方。当对方骂人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有一颗不平衡的心，争斗心。当对方要钱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有一颗微弱的利益之心。当对方说你有本事你回来时，我发现我还有对迫害的戒备心。当对方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别人时，我发现我对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认识不清。当对方说哪个政府没有错时，我发现在我心灵深处还潜藏着对中共邪党的一种幻想等等。我想，带着这么多的人心杂念，甚至很不好的念头，怎么能解体邪恶救了人呢？ 大法能成就我们的一切，我和同修们抓紧学法，必学必修，同时清除自己一切不正的思想念头。我打电话时的心态日益纯正，真相内容掌握的也越来越充实清晰。在遇到以上问题，我基本都能平静地解答。遇到刁钻的人，我也能应对自如，使他听下去，明白真相。第三部分，把住讲真相主线，打开众生的结。有一次，打通某监狱总会计师的电话，对方先是羞辱我，我不为所动，智慧平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接着他说，大姨，咱们还是放电话吧，我接你们的电话多了。我问他们几个问题，都是他们把电话放了，我听你说话也不过是个初中生。我想必须稳稳地盯住他，我说，好多信息你不知道。他说，你愿意说咱就唠家常，别的不说。而后他就问我挣多少工资，我马上意识到唠家常是个陷阱。紧接着他说，你拿着某某党的工资还反对某某党。我说，某某党不开工厂不种地，哪来的钱？是咱老百姓养活了某某党。他说，哪个政府不靠人民养活？我当时卡了壳，心想，是呀，哪个政府不靠人民养活？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经被带动，我不能被带动。这一念一出，一句话马上映到我脑子里。我说，是呀，哪个国家的人民也没说政府养活了人民。紧接着他转开话题说，哪个政府没有错，你们说的那些数据哪个是你们自己统计出来的？我说，一个人一个政府可以犯错，但不可以犯罪。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共协党一样操控全部国家机器，开足马力，拿出国民经济收入的四分之一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没有一个政府邪恶到活摘自己人民器官的。六四坦克碾学生，没有一个政府把坦克机枪对准自己人民的。这是错吗？这是犯罪。讲到这儿，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感到他的结已经打开。我平和而坚定地说，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某某党什么样你是清楚的。我开始揭露邪党本质，讲大法弘传，讲全民反迫害，讲迫害官员自保。他中间不时插上一句，大姨啊，你解气了没有呀？听得出来他语气平和，没有了当初那种与我兜圈子一战高低的刁钻劲儿。我想可能他办公室里有人，也许是让他们听的吧。这通电话打了30分钟。这通电话我的体悟是，心态稳，把住讲真相这条主线，与此无关的枝节问题或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不去回应，看众生的结在哪里，打开他的结，他就能明白真相。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部分，善用大法资源。打电话中遇到各色众生，我打电话的技巧、采用的方式方法，有时也随意所用。我知道这是大法资源，我只能正用善用。一，用方言讲。有一次拿到我家乡法院的一个号码，我感到很亲切，我把电话打过去，我说咱们是老乡，接着讲我为什么给他打这个电话。他听着听着说，是老乡，我听出来了。他很高兴，我讲的他都能接受。如果是河南的号码，我就说没有那条河，咱们就是一家人。如果是山东的号码，我就说咱们是邻居。有一次打通山东某市610头目的电话，我说，是你的朋友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希望你明白真相得福报。他问，你是哪儿的？说话口气不太善。我模仿山东口音，我说，咱们是邻居，是老乡。他不好发横，接了9通，最后一通他说，求求你了，不要再打了。 如果是往常，一定会骂人、甩电话。二，用常人的理解开常人的锁。有一次打通某狱警一宅电，是他妻子接的。第一通听了两分钟，第二通听了七分钟，后来骂人，骂得很凶。我知道如果他再听下去，他背后的邪恶就解体。我再打过去，他还是骂。我很平静，我说，我隔千里万里给你打这个电话，完全是为你好，十个指头缺一个都不健全。让你丈夫听见你这样骂人，他会很伤心的。他把家持业的，讨你这么个老婆，你有儿子女儿吗？让你儿子女儿听见，将来他们骂你，那是你教的。他立刻闭嘴。有一次打通一派出所电话，对方听几句就挂，反复几次。当对方再拿起电话，我说，你以为我只为你打这个电话吗？你有父母吗？有妻子儿女吗？你的父母等着你养老送终，你的妻子等着你白头偕老，你的儿女等着你教育成才，你的命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只有法轮功珍惜你的生命。我几乎是含着眼泪给他打这通电话，他静静地听了24分钟。师父说，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我的体悟是，我们打电话靠的是慈悲正念，你的慈悲心有多大，正念就有多强，正念有多强，决定了你救度众生的力度有多大。另外，众生都在迷中，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打电话的用意。如果讲常人的理，他会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他会听下去，致使他明白真相。三，善用天象变化下面正的因素救人。有一次打通一手机号，我结合当前形势讲到明慧网报道，河北张家口10000多民众联名要求彻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和涉嫌犯罪责任人。讲到大纪元报道，大陆新年前后80多万民众到香港过年，他们除购买很多商品外，他们都往回带大纪元报纸。大纪元是海外华人最大的一份报纸，覆盖全球，以敢讲真话著名，同时准确预测中国时局的发展。大陆官员们回来后都说，送礼就送大纪元。这说明从当官的到普通百姓都在找真相，都想保平安。另外，新唐人电视台年30、初一、十五向中国大陆现场直播神韵晚会6场，神韵一定会到大陆演出，那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中国人的荣耀，在世界很多国家一票难求。新年前后，大陆很多明白真相的民众通过网络给法轮功师父拜年，希望法轮功师父早日回国，挽救被破坏了的道德。对方急急地说，你说的这些我怎么才能看到？有一次打通某监狱某医院主任一号码，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各迫害单位人员都在看风向保自己，都在悄悄保护法轮功学员立功赎罪，有的明白真相还练起了法轮功。他问，我怎么立功赎罪？从通通电话众生反馈，我感到迫害单位很多人想听真相，又怕听真相。我们打电话不去想他敢不敢听真相，只想他能听真相，能得救。我在营救平台打电话，使一些众生能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那是大法给予的智慧，大法所提供给的巨大能力。在这其中，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那是我修炼的差距。我会多学法，多发正念，扎扎实实修炼自己，多救一个人，少留一点遗憾。个人体悟，层次所限，若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冷漠和搁浅》，作者武汉大法弟子。10月26日，我们三人在一起发正念的时候，我的天幕里出现了一个大海，大海的边缘上出现了一片沙滩，沙滩上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片小船。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小船是因为搁浅在沙滩而不能起航。这个现象同时告诉我们，小船搁浅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船上有世人和一些大法弟子，他们饥饿难忍，无可奈何，有人已经上岸去补充食物了，再耽搁下去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三人下到海里帮他们推船，可是船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我们请东北的大法弟子帮忙，长春的大法弟子来了，东北的大法弟子来了，全国的大法弟子来了，大法弟子各显其能，推船的推船，讲真相的讲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世人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要起诉大魔头江泽民。船一艘一艘的起航了，前面的起航了，后面的才能下海起航。大法弟子一层一层的推，这时突然邪魔来干扰了，阻止世人起航，我们把邪魔铲除了。还有一个人在船上挂起了邪党的旗子，我们与他讲真相，他自己把邪党的旗子烧了。在另外空间，我们用火把旗烧毁了。小船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都起航了，他们的小船在行驶的过程中自动地连成了一片。大法弟子又应用神通法力助他们扬帆前进。小船上的世人有的给大法弟子核实，有的跪拜大法弟子千恩万谢，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响声震动天地。大法弟子告诉他们，以前我们的基点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今天修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今天我们做了一点好事算不了什么，但大家要记住，发自内心的善念，那是无穷无尽的力量。船上的世人都明白了为什么要起诉大魔头江泽民。小船上一般就是三五个人，有的船上只有一两个人，按他们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把小船推下海的。冷漠搁浅的现象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大法弟子的现状。起诉大魔头江泽民的人数在明慧网上还不到20万，在中国大陆起诉大魔头江泽民的世人的人数更少。在凝聚力上，师父点化，大意是谁破坏这种凝聚力就是罪过，魔被处理了，魔有罪过，世人破坏凝聚力，世人有罪，大法弟子破坏凝聚力，罪过更大。整体下来，整体回去，谁破坏谁的罪大。当记忆逐渐打开时，记起了与师父的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记起了与大法弟子的协约，整体下来，整体回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回家。谁先得法，要告诉另一个得法，互相转告，不可落下一个，落下一个谁也走不了。包括大法弟子的各个项目也是有协约的，整体得法，整体修炼，整体圆满，整体回家。修去私心，修去冷漠，以师父为大，以法为大，以修炼为首，事事做到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要搁浅，要扬帆起航。大法弟子们以学法小组为中心，增强凝聚力，扩大到一个村、一个街、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全国、全世界。我个人认识到，这是师父希望的，这是师父要的。大法弟子达到整体的修炼提高，整体的救度众生，整体的返本归真，圆满回家。个人在有限层次的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等不靠兑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咏梅。在十几年的正实法中，开始自己不知道怎么做， 只把每周资料点给送来的资料送出去，沾点真相粘贴，其余时间出去讲真相。自己除和送资料的同修联系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修炼，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有一次，同修因家中有事让我做资料，我欣然接受。做了半年资料，等同修把设备都取走之后，我在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不知道做什么好，吃不好睡不好的。经过几天的痛苦挣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应该走自己的路，也要装机，自己做资料，自己用。师父看我有做资料的想法，在外地让我看到了一张藏字石门票的真相币。当时06年真相币还没有全面铺开，真相币的模板也没见到过。那时我每次花钱都是用笔写。当我看到真相币后兴奋不已，和同修说，我以后就做真相币，立马就去商店买了一台打印机。那时也找不到技术同修，当时自己什么也不懂，就知道干。打印机买家来就傻眼了，电脑怎么和打印机连上？真相币怎么从打印机里出来？真相币的模板上哪儿去找？我到什么地方去弄零钱？一系列问题同时摆在眼前，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在屋里来回转。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我想，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有师父，我谁也不用靠，也不用找，就信师父，靠自己。想到这儿，我就着手安装打印机驱动。因为一个购买耗材不明白，又给自己增设了一个坎儿。打印机不是我们国内产的，说明书中文字少，基本上都是我看不懂的外国字。因为以前做过半年资料，知道安装驱动就可以打印，具体怎么安装一次也没学过，更没见过。当时我有一念，我不怕，信师信法，我一定能行。自己把驱动光盘放在电脑里，一遍一遍地安装，一个一个地点出来的字母，这个格里的字母不行，就换下一行的字母，点对了就会有下一个字母的出现。就这样，一个十几分钟的打印机驱动，我用了五六个小时，终于安装上了。但是怎么也不启动，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打印机去找同修家的孩子咨询。刚上路，打印机就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了。由于当时对法理解的不深，没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不让我去。驱动已经安上了，重启电脑就能打印了。还是在以后我会装机时悟到的。自己开了一朵小花，在做资料期间，自己摸索着做酒瓶，做护身符，做经书，成批做真相币。在不知道什么是刻录光驱的路径，怎么复制，怎么镜像光盘的状态下，反复摸索刻录出来神韵光盘和其他从明慧下载的光盘。明慧能下载的资料，我基本是自己购买耗材，自己在家都能做。除做经书是同修手把手教的外，其余做的真相资料等项目，都是靠师父给我的智慧完成的。同修有时说我聪明，其实我的生活极为简单，我一个人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外，那时我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正实法上，用在做资料上。我是用心在做正实法的每个项目，所以就成。这和聪明不聪明没有任何关系。师父说，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就是这个道理。见转法轮。有一次我想要打印神韵光盘贴，同修给我把笔记本电脑安装上了驱动，告诉我你打印光盘贴就点一下圆形的图标就行。我说好。第二天我把那个圆形的图标复制粘贴到台式电脑上，一干就是半年。直到有一天同修问我，谁给你装的打印光盘贴驱动？我说，装什么驱动啊，不是有这个图标就行吗？在正实法中，这样的神迹经常出现。 一个资料点的建立渗透着师父多少心血，我无法计算，但是我深知我每往前走一步都是师父用他巨大而温暖的双手托我向前行，还给我平衡好家中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怎么能不去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在正实法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和项目，我都能坦然面对，见到困难绝不避开难题绕着走，这也是我的责任。它是师父要的，它是正实法的需要。多年来在正实法中，我严格地要求自己按明慧的要求做真相资料，尽管同修有非议，但不为所动，从没传过做过一次明慧以外的任何一种资料。在正实法中遇到每个项目，自己都是主动去做，从不想依赖，不等不靠，独立的认真的去做每件事。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许多无助的落泪，有不出成果的伤感，有同修闲言碎语的无奈，有不识外文的尴尬，有旧势力的干扰，有自己执着心加强的阻碍等等。虽然是跌跌撞撞的，但是我做得很开心，因为我是主佛的弟子，我很荣幸，我有伟大慈悲的师父在这条艰难曲折的路上拉我前行。我感恩师尊在这万古机缘中选择了我，跪拜师父让我做他的弟子。有一次和我联系那位同修，让我去教同修打印真相币，那时自己刚刚能独立做，还谈不上去教别人。无奈同修劝说试试看，抱着这个想法第一次出去教同修做真相币，把自己摸索出的经验，从到什么地方换零钱，用什么方法把钱洗净，用什么技巧晒钱压钱，用什么方式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花钱和花钱的方法，用什么想法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自己能做真相币等等，尽我所能把自己知道的能用在法上的事毫无保留地全部和同修分享。说是出去帮同修，其实我深知是从那一天起是师父让我走出去用技术配合同修一起救人，也是我的使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逐渐和同修接触中，知道我弟技术同修很少，但是需要装机开花的人多，我就萌生一个想法，学装机。连写信求助，在四处打听，几番周折，历时一年的寻寻觅觅，终于见到一位刚学会装机的同修。他带着刚记录完的笔记本，照本宣科地讲了一遍。我生怕漏写一个字，头不抬，眼不敢斜视一下地记录同修说的每句话、每个字。当天有三位同修和我一样记着笔记，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想抬起头，脖子都僵硬了。再看其他同修，早就撂笔不写了，说是听不懂。我再仔细地看看我写的笔记，字是认识，但不知是什么意思，因为是叙述，没有实际操作。整整八开大的纸，写满了16页，有的字还不会写，用符号代替。技术同修说了一遍走了。那时同修都是单线联系，有问题想问根本找不到人，我就用这既有符号又有拼音再加汉字的记录纸，天天在家里琢磨研究。除了有急需要办的事出去外，基本上在家学完法我就和电脑作伴，每天要开机10多个小时，有时做到通宵，一步一步地做，一个软件一个软件地琢磨研究安装。那时装机是很麻烦的，首先要安正版的 XP， 然后用科隆光盘再装机， 装完机不是没声音，就是少喇叭图标的，要不就是缺少显卡和网卡及其他驱动。这些看不懂的名词和术语让我经常一筹莫展，更谈不上怎样调试了，要一趟一趟跑维修部，更顾不上别人说的老太太干嘛老去维修部的闲言。装完机后还要安上网打印的软件、加密软件，这都需要手动一步一步的完成，根本没有参照和替代的软件，想换都难。在琢磨研究安装杀毒软件小红伞时，这个软件从头至尾没看到一个中文字，我就如同看天书似的看它发呆。怎么办？怎么装？动起手来，实际操作就是两眼一摸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安装。在师傅的点化下，我就用老办法，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点击，对了出现下一个对话框，就用笔做记录，做不下去就反复实验重来。有时一个字母都能反复点击几十次之多，可想而知，那么多的字母我要点击多少次。从清晨点到下午三点多，点得我腰酸背痛，看不到进展，点得我两眼模糊没有结果，点得我大脑发木没有办法，点得我心灰意冷，不知该如何是好。靠在床上想，这多浪费时间，就这么一个软件弄了七八个小时还没有结果，还不如自己做资料，上街讲真相多省心。刚有这个想法，我立刻否定它不是我，这是在推卸该承担的责任。求师父加持弟子，帮助弟子一定把它琢磨研究出来。就这一念是师父要的，我定下心来绝不放弃，不管多么艰难，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在师父的加持下，靠自己的正念，靠对大法的坚信，终于用四个月的时间走出了百感交集的困境。在给第一个同修装机时，我用了两整天近20个小时才完成第一台电脑的安装调试。当我用自由门进到明慧网址看到师父那一刻，我抱着同修流出了感恩的泪水。同修的妹妹是本科毕业生，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她过后看完说了一句，6年级文化，一个外文不识，怎么安装的这系统，不信。因为之前同修让她帮忙装系统没成功，常人怎么能知道？只有修炼的人，只有神看护的人才能走过来。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学会装机后，自己就一个人出去，主动帮同修购买设备、耗材、装机、建立资料点，手把手地教同修，直到他们自己能独立操作为止。多数老年同修文化低，家务事多，学起来又慢又费时的，怎么讲都不明白，好不容易会了，转身就忘了，你说急不？急得我都不想说话了。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耐烦就是魔性大发的表现。在做的过程中，自己把遇到的问题当作磨练心性、提高自己的机会。在与同修意见不同时，看自己就是争斗心、显示心的暴露。花钱买耗材，有时心中的算计就是利益之心的流露。好多好多的执着心，都是在和同修接触中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了，也正是给我修掉它的机会。所以以后我一定要实修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给同修建资料点，不管是装单系统还是装双系统，我都是按明慧资料点技术里的要求去做。来路不明的软件、国产软件一律不给同修安装，有力地保障同修们上网的安全性。为了让更多的同修都能自己装机，满足他们焦急、渴望、期盼的愿望，我就主动给同修办班，尽我所能讲装机过程，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圆融师父所要的遍地开花。在做的过程中， 克服了自己许多畏难的心和懒惰的心，去掉许多埋怨的心和依赖的心，去掉了不执于技术的本身，重在参与。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师父在帮我，一定能成。所以不管前边的路有多难，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而且还要在技术上更加成熟，才是我最大的责任和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